大家下午好。今天最后一次的服事讲到，明天就可以回家看孩子了。其实这一次呢，来到华府，跟我们华府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很多感触。我还记得我10年前跟文刚长老一起过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触跟这时候的感触很不一样啊。那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呢，我想我也是，大家也是啊。我们教会刚开始，我们大家都带着很期待的心，很兴奋，我望着前面的挑战啊，好像一个福音里面的新兵，福音里面的心血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什么都不怕，要前进。有兴奋在，也有一种可能可以说一种幼嫩的体质吧啊。但是过了10年之后呢，我们经过很多患难啊，很多曲折的道路，在服事的当中很多的摩擦啊，很多的委屈啊，很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家庭也在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发生，在我们华府也是，在新加坡教会也是。那经过这一切之后呢，很奇妙的生出另外一个我们，好像有一个老练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生出来啊。虽然面对的事情是很实在，但是生命那个时候开始爱主的时候呢，不是这么兴奋，追求的不是这么快感的，乃是很稳健的，很成熟的一个爱主。可能我们在问题当中、忍耐当中，我们没有察觉到，但是其实我自己认为，这个是更美的生命了。这是主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一来所做的工作了。所以主为我们众圣徒预备的，不但是福音。有患难，因为患难才能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然后老练生盼望。那个盼望不是盼望地上的事，乃是盼望我们主的荣耀，盼望天国的再临。我们一直这样盼望，我们的盼望越来越纯正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的心灵才能够领受圣灵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要的那个爱是短暂的，我们要的那个解脱是很属肉的，是很感性的，但是经过患难，经过忍耐，经过老练，然后能够盼望主的时候，那种的心肠，那种的心灵，那种的爱主才是蒙主悦纳的。那我想这就是主在我们这么纯正的基督生命堂每位爱主的弟兄姐妹们身上所做的事了。阿们。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呢，我一直问主，主今天下午我要讲什么信息。主马上叫我想起一个经文了，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到的。这句话我们都会背了啊，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何等的伟大，各位知道吗？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灰心的时候，我们一直要快点解脱啊，我们要回复上帝的祝福，我们要马上看见上帝，我们要能够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我这样祷告神的时候，神再一次感动我说，我的孩子啊，你又忘了，是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到的。如果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感觉的话，那个祝福不是这么大了。各位明白我要讲的话吗？很多时候呢，我就一直，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一直盼望，如果我能够看到我旁边的人，我能够看得到他有所改变的话，我才能够信上帝会用我们祝福列邦万民，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母。其实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呢，上帝的祝福已经减少了。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要看 上帝给我们的教会有怎样的福音，然后我们看得到，我们能够感觉得到，才能意识到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其实当我们这样要信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个福音已经减少了。弟兄姐妹，各位再听上帝的话，这是眼睛未曾看见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意识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个才是上帝的祝福。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呢？因为上帝要显明他的伟大，上帝要显明这是在他的智慧、能力、恩惠里面他要成就的事，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在2004年开始牧养教会，那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呢，我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纷争甚至呢同工也离开我们教会。那然后就这样的一直这样服侍，然后我知道只有一样东西，第一，主给我们的是福音，这是绝对没有错的纯真的福音。第二，我能够信从，这也是神的恩典。然后第三，就是跟从下去了。到了2009年，差不多2009年，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就忽然间叫我朱牧师，那时候还没有案例牧师啊，还没有案例。后来他就叫我这句话的时候呢，第一次我听到人家叫我牧师，因为一来6年7年在教会，弟兄姐妹都叫我的志善志善，不管什么牧师什么没有管，都这样叫我了。有一次呢，这个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姐妹，她这样叫我的时候，这是我心未曾想到的啊，我耳朵未曾听见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看我自己的时候，真的好像一个牧师了。我在201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你开始在讲这个36课，在讲这个36课，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牧道友，其实几个也不多，7、8位。那7、8位弟兄姐妹就坐这的时候，那我就各位看36课的视频，有时候来人数都还没有来齐啊，我就讲到的时候7、8位这样子就坐着站着这样讲的。36课是2010年开始重讲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弟兄跟我讲，牧师你再讲我们都要听，他这几天没有来，这几天没有来聚会，所以呢我就讲了，那一开始讲不能停了，然后就这样8个月讲完他了。然后有一天弟兄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你2010年讲的这个36课不得了了，那个点击率，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开始就进来看这个信息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再次有一个 shock 了，上帝啊，我在遵行你的时候呢，我没有感觉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没有感觉到。那主说对了，如果你感觉到的就不是我的恩典了，因为恩典本身是你不能感觉的，上帝在他的智慧他的主权里面他要做的事，你能够意识到吗？所以那个时候我明白了，原来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神为主要我做的是叫我确认，当我确认的时候信心自然来的，要我看见 Behold， 对不对，看他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同工，那个宝座上的那位住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一起同工。其实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了。那你说我现在很有信心吗？其实我还在过程，而且很多时候我也是不断的受挑战，我还在这个挑战里面，有时候我有新的功课上帝再次给我。各位知道吗，其实这一次来这个宣教旅程到大陆美国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第一次我宣教的时候不是这么想来，为什么呢？其实很多因素了，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是我来的宣教是最长的，然后我要离开我的孩子，他们刚刚一假期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们，然后也总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的孩子呢，我应该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他们遇到有一些问题或者学业上有点挫败的时候，我一直很想待在他们的旁边， 想给他们有一些鼓励啊。他们问我爸爸我有没有重生，哎呀，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不能一天讲明白，我说我一直要跟他讲，昨天讲，今天讲，明天盼望再讲什么叫重生一直想多跟他们讲。那但是所以呢，我就因为这个的缘故呢，我就有一种欠缺感，我一直感觉我跟孩子时间不够，所以呢我就带着孩子啊去看电影啊，然后明天我们去打篮球啊，然后一直跟他们玩，就是想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然后跟他们讲很多东西。但是当我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我心里不喜了，好像我给他给不足，因为有亏欠感，有一个亏欠感。因为这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父爱，但是这个是亏欠感出来的，所以亏欠感的地方没有神为啊。所以呢，当我这样做，跟他们花，我越玩，跟他们越玩越练，你们懂吗？你跟孩子的时候呢，越玩越练，就是因为要离开了。那后来我就明白了，就说其实呢，你做我要你做的事，你跟他们在一起，花时间在一起，跟他们确认该做的已经做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叫他们属灵，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你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们。安慰的话你的口能够讲，但是是圣灵的工作才能够使他们明白得安慰的。所以我就这样去了宣教现场，那很奇妙啊，去了的时候呢，因为慢慢感觉，哎，有时跟他们视频的时候，哎，看他们开始读圣经啊，因为看他们就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跟着叔叔啊教会的阿姨就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说，爸爸，今天上帝为我预备了很多好玩的。哎，其实这些话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讲的，他们就说今天最好玩今天最好吃的东西最好吃，他们不会认定神的，因为这是因为在牧师的家庭长大，他们就听腻的话，所以呢很自然的。但是当我不在的时候呢，有圣灵的工作使他们能够认定神。所以我再次明白了什么叫做神在他的主权他的恩典里面所做的事，是人不能参透的事情。有时候呢，我们虽然耳朵听了很多福音啊，但是我发现我们一直被我们的感觉欺骗，我们一直被有一些现象欺骗，我们一直被有一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欺骗。然后当我们在那个问题里面很久了，那个问题好像还是一样的时候，其实那个问题一样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心灵慢慢对上帝，对那个能够从无变有的那个上帝，对不对，慢慢失去一种希望，不再期待他，不是这么期待他。当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心灵发生的时候啊，很奇妙的，我们就发现啊，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呼求神的力量没有了我们侍奉的力量没有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越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越不解决，我们越陷到灰心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呢，好像我们听到的福音跟我们心灵的那个感受好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麻木起来了对上帝有一种误解，对自己好像有一种误解，我是真的蒙恩的吗？神会用我吗？然后开始我们对旁边的人开始又有误解，那个误解就来了，这个是仇敌的谎言来的。原来真理没有改变，神的应许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心灵的领受这个欺骗，这个谎言继续领受当中，然后久了麻木了，其实呢这是已经有一个欺骗生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弟兄姐妹，纵然是这样，上帝在成就伟大的事，阿们。纵然是这样，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他们的心从来没有想到的今天是圣诞主日啊，我今天一早上我起来我就想到，其实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出临的时候，这个童女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呢，神的子民以色列在一片的黑暗里面，神的子民在黑暗里面，那时候已经有400年没有听到先知的声音了。那个时候这个圣殿里面与法利赛人所带领的崇拜献祭全部变成一种形式仪式了。那个时候好像主所爱的神的子民在这个旷野就很困苦流离的，很冷的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群羊，就那种光景，那种光景。所以神的子民呢都看不到希望了，那个时候的光景是这样了。各位，虽然我们每次庆祝圣诞节，但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出临的时候，其实他要诞生要降生的时期其实是这样的，那个整个的光景是这样的，那个神子民心里面的感受是这样的。但是在灵界里面，在整个世界里面，上帝已经预备了那个历史性的事情要发生，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每个人沉沦在他们的问题里面，也不能出来，不能盼望，不能有信心，很勉强的去教会，很勉强的献祭，就是这样了。很奇妙，原来最大的事情要发生了。那这个叫我一直在问主啊，为什么你要造成你的子民的心灵跟你要成就的那个大事，为什么有这么极度的差异？各位知道吗？为什么有这么极度的差异？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爽快也看到你要成就的事，然后我们赞美你，我们跟从，然后我们哈利路亚？为什么不能这样？上帝为什么要造成神的子民全部在绝望里面呢？然后原来他要预备无限的大事，历史性的事情要成就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原来这个就是恩典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无穷无尽的恩典了，不是人能够意识到的。所以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神的子民才能够看见上帝的伟大，他们的生命才能经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要用全部的生命跟从神，依靠神。其实这就是圣诞的信息了，这圣诞的信息就是这个了，我今天要讲的。我们大家一起看吧，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的事情。那对，有第一章呢，在玛利亚她的怀孕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我们一起看1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有天使被差遣去到什么地方呢？这个城名叫拿撒勒，一个小城，微不足道的城，没有人重视的一个城。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童女，敬畏神的童女，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阿们，主和你同在了，蒙恩的，原来爱主的，原来你被人遗忘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你的这个应许了，原来神一直与你同在了。那但是玛利亚看到天使的时候呢，可能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我不知道是怎样啊，就他没有 expect 我这样微小的人，这样的条件的人，我有什么大事在我身上发生的？可能他的心态是这样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就是这样，可能这样的度过他的信仰人生，就是这样的到圣殿敬拜主，做该做的，也心里面其实他爱主，但是可能没有能力就这样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一个基本爱主的心是有的，但是上帝看重这样的人，上帝把这样的人隐藏在我们当中了。然后现在呢，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所以她不是喜乐不是赞叹，她是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 所以呢，他有惊慌，他有惧怕，对不对？所以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再次第二次讲，确定他，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耶和华是拯救，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了。这是上帝的应许了，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天国，他的国没有穷尽的。神的国是什么？其实神的国简单来讲，神的国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王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国先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他成为王，然后在我们当中他成为王，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成为王，然后在我们一起传福音把神的美意活出来的时候，他成为王，国度降临，就是这么简单了。所以这个国，这个王呢，这个国呢是没有穷尽的，上帝是这样讲。然后玛利亚对天使说，对，虽然是这么伟大的应许，他说我没有出嫁，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怎么有这事啊？这是反逻辑的事情啊。那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属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就 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就这样说了。那玛利亚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可能他不能理解，但是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各位弟兄姐妹，那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短，就在我们这个圣诞节圣诞主日，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有关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讲有四个事实，四样的事实啊，就从这个经文里面。那这个四样事实呢，盼望我们从这个四样事实里面能够得听上帝的声音啊。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第一，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上帝做了反自然律的事情啊，叫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发生的发生了。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呢，这是整个历史用人的科学、用人的哲学、用人的想象、自然逻辑里面呢，这是没有办法参透的一件事情来的。所以呢，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人能够理解、能够想象得到的话，那就不是恩典了。我跟他一直强调这个话。各位，属灵的福分呢，是借着那个至高无上、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而来的，这个是属灵的福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一切属灵的福分都赐给我们了。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听信福音，能够重生，各位，其实呢，这个本身是恩典了。这个本身是人不能想象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就信主，我们跟他传了这么容易他就信了，其实不是，这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叫那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人的生命，他信了主之后，他怎样的再次成圣，他的生命再次变化又变化，他顺服又顺服，其实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来的，这是神的恩典了，这是人其实不能想象的事情，就是发生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就是发生了。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那个童女的事情，童女 怀孕圣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我们很多的地方能够分析，因为对这个是借着神感孕生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原罪，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件事情上帝要强调的就是，我要废弃的是什么？我要废弃的是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有很多人其实他夸耀他自己的信心，他的能力的，其实他一直要看果效，他一直要求神迹的，他们不明白其实这是神在他的智慧能力里面做的事情来的。但是谁能够看见呢？谁能够看见呢？只有那个看见人的无知无能的人。对，这句话很重要了。只有看见我是完全什么都不懂的，我是什么都不能的，只有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看见这样的神迹发生在他的生命的。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来的。很多时候呢，我是这样经历上帝的。当我上帝用我成为一个牧师，牧养教会，传福音，当我经历了很多的很多的在现场当中的临战得胜之后，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要跟我的父母传福音。以前三年前四年前，不管我怎样的口才，怎样的神学，怎样的理论，他们不信就是不信，呵呵，这是很奇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经历那个高潮然后那个低潮，其实我的蒙恩是因为有这个 paradox、有时候我在宣教现场我这么受欢迎，但是我回到本会的时候讲到大家睡觉，没有办法蒙恩，这是奇妙啊。我带着一样的信息从我宣教现场回去叫大家要领受，但是大家不能领受。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上帝真的是伟大的，上帝他要怎样成就就怎样成就，他能够透过一个人的刚强来做伟大的事，也能够接着一个人的软弱无能来成就无限的大事。所以我慢慢就意识到了，主啊，原来谁才能够仰望你，谁才能够享受你的恩典，就是看到自己的无知无能的人。我是原来主啊，虽然是一个牧师，但是我是什么都不能的，虽然我懂很多，但是我不懂得更多，我不懂得更多。所以主啊，你带领我，你帮助我，我每一次要证道的时候，我每一次要传福音的时候，主啊给我话语，我要帮助一个弟兄姐妹从那个罪要从那个地方拯救出来的时候，主，这个不是我曾经得胜过，但是不代表这次会得胜。所以主啊，再一次你再一次恩膏我，你的灵再一次给我这个能力，给我这个权柄，再一次吧。其实这个心灵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心灵就是今天上帝让我们听了这么多福音之后，但是我们的心灵要被带到这个地方来全然的依靠他。原来我们是不能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事实，你仰望恩典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不能的成为能，奇妙对不对？奇妙对不对？所以我在整个属灵大战里面，我也每次跟我们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旁边的人不改变，如果你旁边的人不改变，因为你一直要他改变，这是很奇妙的。我们的孩子不改变，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改变，那个希望他改变，其实呢一切是本于神，依靠神，归给神的。当我们看到那个情况越不能改变的时候，那个地方要伸出对上帝更大的依靠，并不是在用力要改变那个人或者情况。阿们，各位理解吗？这个是我做了牧师之后，我全职侍奉十年十一年我才明白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发现我把自己的那个力量放在那个地，放在当我有一些恩赐，我有一些信心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恩赐成就的，我以为我的信心成就的，不是，原来神成就的，神成就的。但是我的关注，我的依靠跑到我能成就，我要成就，并不是神透过我成就。所以 在这个童女怀孕，为什么上帝做出那个人不可能想象、不可能做到、逻辑不能想的那个事情呢？因为神要告诉人一个事实，这是我在我的主权恩典里面要做的事情。直到你看见自己全然的无能，你的心灵只有靠圣灵，只有敬畏他、依靠他、查验他、做他叫你做的来为满足。如果你的心灵能够这样的顺服神的话，那你才会看见神的能力接着你的生命彰显出来，接着你的服事彰显出来，叫你百战百胜这个生命。什么叫真信？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说，什么叫真信？我一来的认识是，上帝啊，如果我要信的话，我要理解嘛，没有错。我们一直理解，我们一直把圣经的话理解理解参透参透，但是理解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呢，理解是理解，但是呢真信是很多时候我发现，也特别从这个经文我明白了，真信是很多时候当你被带到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你只能信。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你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当我的父母还不能重生的时候呢，我无论怎样跟他们讲，我看他们只在乎的是钱，在乎的是这个地上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被带到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怎样才能够重生。那个时候我只能单单依靠那个改变人心的神了，然后后来他们就蒙恩了。这很奇妙啊，可以理解吗？当然我们的信心是要理解的，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明白然后我们信，对不对？明白信，但是呢信是一个奥秘，信是很多时候呢不是你理解的完备就能信的，反而到一个地步呢，你被带到你没有办法理解。像我们的教会有这样，当时候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新加坡教会我们主任牧师离开我们，我们同工们就是有一些离开，有一些问题来，然后人数减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团契要能够怎么成就世界福音化的工作，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只能信了，只能信他的应许了。那个时候圣灵的能力就临到了，在人的心中，在我们的施工里面，在我们的团契里面。阿们，这是奇妙的福音的大能，上帝做的，上帝把人带到那个途径，所以呢在那个途径我们才真正把他成为王，真正信他所讲的，不是我能够意识到，我能够感受到，或者我能够做得到的，不是那个东西。我做到是因为我明白了，知道他在掌权，他成就一切，所以我参与他所要做的。所以第一了，上帝做了，人的逻辑，人的科学，人的哲学，甚至也不能明白不能解释的东西了，然后叫人完全的没有自我的时候呢，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福音的大能。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圣诞节的第一个信息了。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我就想，我们上帝现在要成就这个历史性的事情啊，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童女，那个童女借着她的生命，然后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生出来。我们玛利亚，各位想想看，道成肉身拯救万民，哇，这是何等伟大的事，对不对？还有微不足道的一个童女玛利亚，这个差距多远了、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看，道成肉身拯救万民，历史性的计划，拯救神的子民的大计划，跟一个童女微不足道救活一下子然后就没有了，就这样的。但是他能够参与这个上帝的工作，然后来这个事情呢历史历代流传下去，福音的大能就在这个地方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要降临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注重的地方错了。各位，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不是再临，初临的时候，那些只有注重地位的、金钱的、注重人的条件的、权势的，其实他们都错过了那个万王之王来到地上的事情。你的皇宫里面的西律王他错过了，就圣殿里面的法利赛人、文士们、祭司长，他们全部错过了。他们天天献祭，但是他们错过那个历史性的那一刻，那个万王之王出临的那个事情，等待了2000年的那个事情，其实他们错。为什么他们错过？其实在他们的眼前，在他们的国家，在他们的城市，但是为什么他们错过？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对了。他们注重的，各位，上帝注重的是什么？上帝注重的是其实人的内心了，那个虚心的、哀痛的、饥渴的、清醒的，上帝高举的是这样的心灵。其实这样的人是上帝看整个万有所有人类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在这样的心灵，有这样的人的生命里面，要使用他们，不管他们在哪里，上帝要找出来，要荣耀他们，跟他们同工。上帝要找这样的，但是我们错过了。各位，这是人内心的东西来的，内心。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头脑很灵活，但是我们注意不到内心的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讲，我们北美华人，其实我们新加坡人也一样，我们西方国家、发展国家什么都好，安逸舒适，也有钱，无论怎样中上层。我今天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主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安逸舒适，甚至有钱，这些其实是恩典来的，这些也没有错啊。我今天问，我说没有错啊，其实上帝给他的子民这些都也应该的东西。但是主啊，到底错在哪里？这亚伯拉罕他也是很富裕啊，他有318个精兵，对不对？我们大卫君王也是很富裕，大尼里他们都是，但是那个错在哪里？那个错就错在这个地方了。当人安逸舒适，然后有钱有地位的时候呢，因这个东西呢，他们慢慢只有关注外观表面的，没有关注人的心灵。有看事情的时候，看人的时候，很快外观看而已，但是谁是饥渴的，谁是哀痛的，谁是清新的，没有看这个东西。就没有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所以他们的好的条件反而叫他们绊倒。各位理解吗？其实上帝并不是，我们并不是讲苦难神学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是真的，就是我们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上帝也许可我们有恩典，也将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丰盛。但是呢，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满足，然后叫我们越来越少想人的心灵的事，有一个困苦流离的人经过的时候呢，好像我们错过，其实他的那个困苦流离是因为他看不到上帝而痛苦的。我们没有看那个东西，我们只有看他的外面的软弱，他的行为的软弱，那我们错过了那个玛利亚。各位理解吗？错过这个东西其实有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信徒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在我们当中，其实有。但是呢，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求主给我们，就不管我们的外面的条件，这些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地上用的，但是让我们不要错过主在人的心灵里面做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就登山宝训的时候，其实他是要高举这样的心灵，他要寻找这样的人，其实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玛利亚，对了，上帝找了，在加利利拿撒勒那个城里面有这样的生命的人，被上帝看中的人 所以我是在我们新加坡教会牧养的时候呢，我每次求主，主啊，虽然我真的是不完全啊，有时候我有我的脾气，我累的时候啊，就是啊，真的我到大陆去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了，有一些人还是在我面前这边问那边问，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讲话，我就走了，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是心里面真的，我只有求主，主，你叫我绝对不要错过你的羊群，真的是你所爱的，你把饥渴的慕义的心放在他们心中，但是因为他们现在被很多的污秽就是涂在身上，他们没有办法有彰显一点主的荣耀，但是让我能够看到他们的内心。我的祷告是这个，我要能够明白人的心灵的事。所以有一天呢，主恩膏我这个地方了。主说，其实因为你求的东西是对的，你求的东西是一个牧者应该要求的东西，所以我让你有一个纯洁的心灵，也能够认别有纯正要爱主敬畏神的人的心灵。然后甚至这样的人，他们在圣殿以外，他们在加利利海边，他们在就被排外的情况里面，甚至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有问题离婚的还是什么，但是我让你能够看见察觉这些人，然后把他们寻找出来。这是上帝给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也是给我们华府生命堂弟兄姐妹的挑战了。各位要找这样的人，他们在我们旁边。那这是第二个信息了啊，第二个啊，上帝伟大的工作，接着呢微不足道的童女成就出来。所以各位，这个童女的心灵是什么？上帝看重的，他的内心也是我们要有的，这个内心我们要恢复的内心，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别这样有这样内心的人。第三呢，这个圣诞的信息要讲的就是我们玛利亚呢，当这个天使来告诉他一个伟大的消息，然后告诉他神要接着他的生命成就这伟大的事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玛利亚呢并不是没有挣扎的，玛利亚是有挣扎的。但天使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惊慌。天使在跟他讲的时候，你要怀孕生子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然后呢，天使说，这是上帝要做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从他的口里面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好吧，就成就在我身上。因为其实呢，圣经有时候呢有一个 sequence， 有一个虽然是一下子过的一个很短的五分钟的一个 conversation， 但是呢这个是其实要讲的是人的心灵里面，其实不是哦 OK 好我就做，不是这样的。我侍奉主，我顺服主的日子里面，很多时候上帝告诉我我不愿意啊，好像那个女葡萄园啊，你们两个孩子你们去做，大儿子说 OK 去，但是不去啊，但是小儿子说不去，我绝对不去啊，现在想的时候都不甘愿我不去，但是呢等一下会去的，他挣扎之后会去的。其实我发现真正顺服神的人啊，是一定有挣扎的，如果没有挣扎的人不是真的顺服神。讲真的，摩西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六次跟上帝争论辩论，为什么？这个证明我们人是有限的，这个证明我们人是会害怕的，我们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很多孤寂的，我们是很怕不够的，我们是很怕不能的，我们有这样的体质，这是我们软弱的人性，有罪的人性，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等上帝的话来的时候，有圣灵工作的时候，其实真的要顺服神的人，他们是会挣扎，然后他们挣扎之后他们顺服的，其实上帝看重这个，上帝看重这个经过挣扎之后的顺服。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为什么上帝就是要让我们进入挣扎，进入痛苦，然后最后不得不顺服？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因为第一要显明我们的顺服是有代价的，然后为什么我们愿意付，第二为什么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呢？因为十字架牺牲的爱大过我们付出的代价，
所以当我们挣扎过后，痛苦过后，最后还是顺服，我们才能够向人显明这是十字架的大爱，这十字架的价值能够叫我虽然有时候不甘心，但是还是传福音，因为欠了那个福音的债。阿们。这就是我们，我这就是我的宣教历程的这短短的五年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去呢很辛苦，不去更不平安，就是那种感觉，各位理解吗？以前我以为为什么我这样不属灵啊，我是牧师嘛，我是后来我的传道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他又是又跟我牧师啊，我很我你不要看我这样，我很属肉的。他说我是喜欢戴这个钻石戒指的，我是喜欢拿这个手提包的，那我也不想，我太惨了，你知道吗？但是我知道有些时候我要放的，我说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生来与生俱来你是一个公主，你是好像一个公主的体质，但是呢上帝呼召了你之后呢，你不得不有时候要放下那个公主的气质，你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要牧养他们，你要受委屈，那个时候是你一来不能受的，你经过挣扎你能受了，你的冠冕是大的，好过你生来就是什么都可以的，随随便便的，对不对？其实上帝看的那个价值在这边了。我在牧养这个我们新加坡生命堂十二年的时候，其实我跟师母受很多委屈，有时弟兄姐妹在后面讲我们的坏话，哎呀我心里面是有时也听到，弟兄姐妹其实教会小都会听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也听惯了。那么后来呢我发现我们文刚长老他受的委屈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受的话我在台上可以讲到嘛，发泄了，但是他不能，他是我上面给他压力，他下面弟兄姐妹也对他有时候不顺服。我听不懂长老讲什么啊，就是这样。所以呢他长老后来有一天我觉得他比我更辛苦，不是？所以但是 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以前呢当我们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哎呀我们是已经嫁给教会的做牧师长老，我们是应该要承受这一切的，我心里面是的观念是这个东西，我心里面的观念啊，虽然这句话没有错，没有错，我是应该承受，我不受的话谁受？这个地方长老不受的话谁受这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再读神的话了，我看到保罗的挣扎，我看到他很奇妙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他为教会焦急。有时候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就是又爱又骂又什么那个东西，对不对？你们看我是其貌不扬的吗？对不对？我原来能够在你们当中，我能够实行使徒的权柄，又来又凶又软，不懂他要做什么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想的时候呢，哦，对了，主啊，原来我们呢，不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职分，我们受这个。乃是当我们受到这些委屈，我们也有人性，我们也有软弱，我们也有委屈的心，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挣扎的时候呢，主说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们在这个正常的这个人性里面，我要彰显了我的无穷的神性，要透过你们有限的人性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透过你们的顺服，透过你们的顺服把我无穷的人神性，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忍耐，透过你们有限的这个人性彰显出来，爱教会、爱软弱的弟兄姐妹的，其实这个是我最喜悦的，我最喜悦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听到这个之后呢，我跟文刚长老说，我们是荣耀的，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并不是人家吐我们一口口水，我们啊没有关系，你打我左脸右脸打吧，其实我们的心是很挣扎的，我们会痛的，但是因为会痛，但是还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承受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冠冕是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牧师长老执事们啊，起码到执事吧，我们都
要经历的。其实这个里面有上帝的爱啊，然后最后第四个信息我讲完它。第四个信息要讲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出临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是2000年前已经预言，上帝向亚伯拉罕讲，然后2000年历史历代里面先知们继续预言，君王继续纪念提醒，众子民继续盼望仰望，然后终于发生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出临了，终于发生了。哇，我就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说主啊，如果你的出临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再临也必定是这样的。你的再临呢，是不是我们只有一认识福音，然后祷告，福音的门就打开，然后看到哇，列邦万民因我们蒙福？其实不是这么简单。虽然一句话来讲这样讲过去，但是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要经过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要经过很多很多我的障碍、我的家庭的障碍、我的情况的障碍，很多的障碍，然后很多的信心的功夫、忍耐的功夫，然后看不到当中还是继续期待当中，继续等待盼望，这个当中呢我们会看到那个春雨来到，春雨临到，好像如同当初五旬节降临，有这样的恩惠就一下子会发生的。但是这个要发生呢，是必定要接着众圣徒他们accumulate 累积起来的那个祷告，累积起来的那个期待盼望，其实一定要有这个的。因为我们的冠冕是跟众圣徒一起得着的，真是众圣徒。所以呢我们在忍耐忍受当中啊，其实到一个地步，我后来明白为什么保罗每一次讲到忍耐，你们要欢欢喜喜的，患难中欢欢喜喜的，在他的恩典的荣耀中，对，你们要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患难、你们的这个受苦、你们的试炼，这个里面呢有累积起来的那个祝福。上帝是要等到所有他定的那个子民一起他们累积起来的那个恩典，然后来成就福音传到地极的事。所以启示录第五个印的时候呢，那个宣道者就是其实问上帝啊，你几时给我们伸冤？其实这个伸冤的意思啊，其实并不是报仇，这个伸冤的意思就是主啊，你几时再临？你的国度，那个真实的国度怎么实现？几时实现？你教会几时被提？其实要问的是这个东西。他神说你们再等片刻，再等片刻，还有要殉道的，还有要跟你们一起同得冠冕的人，还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等待里面的时候绝对不灰心。我是很感谢主啊，那天我们李牧师就是昨天他就说了，我们北美 Remnant 事工，年轻人事工啊，昨天开始。其实我3年前一直就默默为这个东西祷告了。我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不但我们华人界，整个英文的世界，整个全世界实在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大多数的人是只有讲英文或者华文的，就这个两个东西了。所以以前我们牧师祝福我们的时候呢，说你们又会英文又会华文我们根本没有把这个东西当作一回事。第一，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叫做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一直看自己的微小，其实这个是一个自我，把自己的问题高举起来，把自己的感受不能高举起来，其实这个是一种自我来的。后来我发现其实软弱又怎样啊，神的应许没有变嘛，就是这样。所以呢那时候他就祝福我们的时候呢后来牧师离开我们新加坡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新加坡的时候，他给我们讲几个题目。第一是事业，第二是感情婚姻第三是好像儿女，第四是讲教会。然后牧师说带领了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只有最后一个教会，我不知道牧师还记得吗？他说这个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感动，就他已经上台了，所以呢，我只能略略跟你们讲，因为他看不到那个结果，那个图画。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Windsor 那个小小的那个酒店的时候，那2005年的时候呢，牧师来的时候，他说，其他的可以讲，但是呢，这个教会好像看不到一个图画。这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上帝向牧师也向我们都隐藏，因为上帝要做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心未曾想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看回去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上帝的伟大。所以借着我们众圣徒，很多很多，一个、两个、十个，我们一个、两个、十个生命堂下，很多一起打这个属灵的战争，一起经过一样的患难、一样的忍耐，然后持守当中，我们看见神应允出来的。我相信今年是一个开始了，我能够站在各位当中，那在这个美好的圣诞节跟大家一起度过。那但我相信神会成就他的话。那我们华福生命堂跟新加坡生命堂都会有一个新的时间表，我们会前进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然后主啊，你是在你的子民的心中更是要成为王。主，所以你把你的话语赐下，应许赐下，主放在我们的心中，知道主我们信了你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别的路，我们不得不分别为圣，我们不得不走一个窄路。主，我们知道今天你接着你的仆人讲的信息，主，这个不是人能够明白的话来的，所以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主使我们那个只有我们知识会懂的，只有我们留在观念的那种光景，求圣灵把那个话能够刻印在我们的心，叫我们所懂的能够成就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活出来。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你有无穷无尽的荣耀，你有伟大的计划，但是主啊，在这一切里面，主，你要你的子民参与你的荣耀。主，因为你的爱、你的信实，你要我们能够跟你一起同走，一起完成这个使命，把福音传遍天下，然后那个时候你再临的时候，就要跟从你的人欢喜快乐的仰望着你期待着你，然后快跑随你。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里面我们分享的，主，你再次纪念，主啊，你成就你的话在我们当中，主，你的仆人们所做的功求主建立。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也求主你坚固我们，不管是华府的、我们新加坡的，还是所有在我们以下就是生出来的那个生命堂，主，这都是你自己用真道生出来的，所以主你自己负责每个会堂，每个会堂有不同的时间表，主，你在不同的时间表里面你彰显你的荣耀，主，让一个我们初代教会的那种精神、那种文化，就再次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再次生出来，就向这个时代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